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预备立宪。光绪二十六年，即是公元1900年，庚子义和团之乱引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，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低落，成为任由列强宰割的东亚病夫。同时，清朝的统治亦都摇摇欲坠，民间反对专制、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，革命党人的主张越来越多人响应，行动亦都越来越激烈。清朝执政者为了缓和民间的不满情绪，希望重新建立统治威信，不得不进行改革。所谓改革，是指仿效西方国家和日本制定宪法。光绪31年，即是1905年年底，清朝派遣镇国公在泽、端方、戴鸿慈、尚其亨、李成铎五位大臣去欧美、日本等国考察宪政。五大臣分别到过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丹麦、瑞典、挪威、奥地利、俄罗斯、荷兰、瑞士、比利时、意大利等等十几个国家，收集各国政治体制的资料，会见各国政要和议会代表，分析各国宪政的得失。当然，五大臣最关注的就是各国宪法之中有关维护君主政体的部分。五大臣之中，在泽是皇族，戴鸿慈是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，进士出身，不赞成清朝一味对西方列强退让，认为清朝必须加强武备，培育人才，增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竞争能力。端方是满洲正白旗人，中国举人，甲午战争之后曾经参加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维新活动，可以说是年轻一辈满洲人之中的改革派。维新失败之后，端方疏通大学士荣禄和太监李莲英，避免追究支持维新的责任。没几耐，还出任陕西按察使，又升任陕西布政使。庚子年义和团扰乱山东直隶一带的时候，端方刚好处理陕西巡抚，他严禁义和团以及会党在陕西省内活动，因此在华北各省之中，陕西的社会秩序最稳定。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走去到陕西西安避难，在西安居住了一年有多。端方身为陕西省行政长官，办事能干，得到慈禧太后信任，没几耐晋升为湖北巡抚。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清朝封疆大吏之中最著名的改革派人物。张之洞在甲午战争之后提出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的观点，简单地说，即是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，维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。张之洞的主张在晚清士大夫官僚阶层里面有相当大的影响力。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积极推行改革，例如开办学堂，选派年轻学生出国留学，开办湖北省图书馆。而湖北省图书馆是中国第一所公立图书馆来的。端方又废除衙门官吏收取门包的陋习，所谓门包即是老百姓要求见官员必须先向下级吏员送钱，打通关节的。端方被视为开明的改革派官员，后来多次处理湖广总督， 又调任江苏巡抚，再调湖南巡抚。光绪三十一年，即是1905年，被选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。光绪三十二年六月，出洋考察的大臣回到去北京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多次召见。
段房
在，
你今次出洋考察一定有好多见闻啦，你不妨将你嘅所见所闻向两公禀报啊。
系老祖宗，奴才端方等五人奉旨出洋考察各国立宪政体，先后经历15国，据奴才等观察，东西洋各国虽然都实行立宪，但系情况各有不同嘅。
哦，咁你讲嚟听下。
是老祖宗，奴才访问美国的时候，目睹美国商业发达，工艺精良，各种工厂都规模庞大，富商巨贾，财雄势大。每隔4年就选举大总统，大总统的权力虽然大，但是政府的施政受制于宪法，而且由国会监督，国会选举由富商巨贾在幕后操纵的。
哦，这样美国的大总统处处受人掣肘吧。
是美国的政体称为民主共和，近年所谓革命乱党所倡议的就是这种政体了。这种体制并不适合我们大清。
这样的体制我们大清不可以仿效。
至于英国，虽然是当今世界的强国，但是英国君主并无实权的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
英国立法权力由议会掌握，一切重大政务都交由上下议院审议妥当，然后经枢密院请君主签押施行，行政实权由内阁大臣负责，司法刑律就由法院掌管的。
那英国的君主有什么事可以做呢？
英国君主主持各种典礼，至于军国大事不必费心劳瘁，可以说垂拱而治，坐享其成，享受悠游之乐。
端方，咁实在太好啦！军国大事自有大臣操心，君主何必凡事亲力亲为呢？
皇帝，端方仲未讲完。端方
在，
英国君主将军政大权托付大臣，而且一切政务都由议会裁定。万一臣下反叛，咁君主岂不是束手无策？呢种政体大清亦唔可以仿效。
系老祖宗明察，英国政体并唔适合中国，况且西方各国亦都甚少仿效英国嘅。
咁西方各国实行点样嘅立宪体制呢？
启禀皇上，欧洲各国之中，德国嘅体制最值得大清参照。
哦，咁德国嘅体制系点嘅呢？
德国原本系国势微弱，而且4分5裂，大概100年来归于一统，转弱为强，逐渐称霸欧洲。德国立国嘅基础专注于练兵，因此国民都有尚武精神，人人都服从纪律，德王的权威受举国尊崇的。
不错吧？
日本明治维新制定宪法，重点是仿效德国。
哦，日本仿效德国？
是奴才端方等人访问日本的时候， 得到日本元老重臣伊藤博文、大会重信等人接见。伊藤大会向奴才等陈述立宪的好处，他们向奴才等指出，日本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，天皇为国家元首，国家大政由天皇裁决的。
日本的宪法似乎有些意思吧？
是，日本天皇总揽政权，而执行政令由内阁大臣负责，内阁大臣需要受议会监督，所以立宪不单止对君主权力丝毫无损，而且万一措置失当，可以由内阁大臣承担责任，这种体制称为责任内阁。
咁大清参照日本嘅体制，似乎并无不可噃。老兄
在，
五位大臣考察各国宪政的奏报，你都看过了吗？
是，奴才亦空启禀老祖宗，奴才都已经细心看过了。
那你认为怎样呢？
奴才认为德国和日本的体制比较可取。
你的睇法同我一样啊！
奴才不敢，奴才觉得立宪只是权宜之策，一来可以平息民间对朝廷的非议，二来可以向洋人宣示大清向西洋各国看齐。不过无论如何，绝对不能够损害皇室的权威。
怒兄，你讲得啱，我就是想你拟定一个立宪的方案。
奴才拟定立宪的方案？
是。
禀老祖宗，奴才一定尽力而为，但是奴才希望老祖宗简派几位能干的皇宫大臣从旁相助。
咁都好。纯亲王在封是皇室的近亲，应该学习下处理政务。直隶总督袁世凯办事能干。我就派他们协助你拟定立宪的方案啦。
谢老祖宗。我奉了老祖宗皇太后的懿旨，探讨立宪的利弊。各位都是朝廷重臣，你们有什么高见呢？
庆亲王，立宪无疑是世界大势所趋。不过我铁娘认为，西洋各国实行立宪都是民智已开，民间对政府有所请求，设立议会为国家分担义务，所以成效显著。但是中国民智未开，民间未有请求，如果闯出开设议会，我恐怕有人借以政为名，乘机攻击大清朝廷，制造事端，令到局势一发不可收拾。所以我认为立宪必须审慎。
铁娘老弟所讲未尝冇道理， 但是如果再不宣布立宪，就无法子平息乱党对大清朝廷的重伤。
没错，大清今日的形势已经非宣布立宪不可，而且必须尽快立宪，否则民间动荡不安越来越严重，更加不可收拾。
袁慧亭，你未免危言耸听了。
我袁世凯并没有危言耸听，铁老兄，人心背向，各位一定十分清楚。大清要挽回人心，除了立宪之外，请问还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？各位，立宪对于大清朝廷的威信百利而无一害，况且当今中外报章的舆论，海外留学生所恳切盼望，所谓新党的要求，都是君主立宪。各位对立宪仍然有疑虑，难道你们宁愿任由革命乱党叫嚷推翻大清？
不过文字未开，一切未筹划妥善，仓促施行，难以确保万全。
如果要筹划妥善，确保万无一失，咁所有事都不必实行。
你两位唔好争论啦。立宪之事体大，顺亲王，你有咩高见呢？
不敢不敢，兄叔，立宪对朝廷有利，大家都并无异议。
系啊。
各位对于仓促立宪有所疑虑，恐怕会有不良后果。
系啊。
呢一点我明白，所以我认为朝廷不妨先宣布预备立宪，筹划一下各项细节，到准备妥当之后再宣布正式立宪啦。
预备立宪，顺亲王果然有见地，后生可畏啊！朝廷宣布预备立宪，可以预备多几年，咁既可以安抚人心，又唔使担心立宪之后有人乘机扰乱纲纪。妙计，妙计。
立宪，在封的主意都不错。老兄，
在
可以预备几多年呢？
启禀老祖宗，大概十年八载，或者再多几年，都未尝不可的。
咁就预备得越长越好啦。不过朝廷宣布预备立宪，唔可以乜嘢事都唔做噶噃。
老祖宗明鉴，奴才亦康认为喺预备立宪期间，朝廷需要先更改官制。
哦，更改官制？
系设立责任内阁。由内阁总理大臣总领政务，
责任内阁
啊！
哎呀，又系乜嘢花样啊？
启禀老祖宗，当今西洋各国同埋日本都实行责任内阁，由总理大臣承担政务，向君主负责。
嗯，呢件事需要由皇宫大臣从长计议。老兄，
在
你都是先草拟一份预备立宪的诏书，公布天下呢？
奴才遵旨。 奴才亦康启禀老祖宗，启禀皇上，预备立宪的诏书已经草拟妥当，呈两宫审阅。
好，呈上嚟。
遵旨。
我眼力唔系咁好，皇帝，你读嚟听下。
臣儿遵旨。我朝自开国以来，烈性相承，无烈超帅，无不因时损益，铸为宪典。现各国交通政治法度，皆有彼此相因之势，而我国政令积久相应，日处严险，忧患迫切，非广求知识，更定法制，尚无以成祖宗帝造之心，下无以为神庶治平之望。是以前派大臣赴各国考察政治，现在宅等回国陈奏，皆以国势不振，实由于上下相携，内外隔阂，官不知所以保民，民不知所以为国，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，实由于实行宪法，取决公论，君民一体，呼吸相通，博采众长，明定权限，以及筹备财用，经划政务，无不公之于黎庶。时处今日，唯有仿行宪政，大权统于朝廷，庶政公诸舆论，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。但目前民智未开，若粗切从事，徒息空闻，何以对国民而超大信？故国清即弊，明定责成，必从官制入手，次第更章，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，而又广兴教育，清理财务，整斥舞弊，普设巡警，使新民明识国政，以预备立宪基础。自数年后，规模粗巨，察看情形，参用各国成法，妥以立宪实行期限，再行宣布天下。
中华五千年之预备立宪，是由林有荣、曾永强、丁恩、郑启明、李在堂、叶世雄、张建浩、温泉、陈德信、莫家驹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